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很感恩，我们又可以一起借用这个平台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信靠神的时刻，持守基督的教导，是在7章1到24节。耶稣在住棚节的时候有三段的讲论，是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在第七章、第八章和第十章、第九章有施行另外一个神迹，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段讲论中间的前段。每次我在分享经文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如果第七章的主题要讲第七章第一个讲论主题是在后段，后段讲到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活水，但是今天的第一段的前段是它的一个背景，让我们明白跟前面的第六章和七八九之间的连结。因此，在我们的分享中间，我们不想要让大家失去这前段的背景的故事。另外，也想让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是很奇妙的，在每一段经文中当中。你虽然觉得，它没有后面这段那么重要，可是它有它特别的意义。你明白了它，它有给你一个特殊的感动，在今天我们要传讲的信息和经文，它也给你一个准备连接上下的经文。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挑战我们是不是常常想要求神按照自己的时间，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成就我自己心里的期望，还是愿意寻求神的旨意，信靠神的带领，等候神的时间？这其实是，基督徒要学习最难的功课，等候。诗篇里的诗人不停地在呼求，说神啊，神啊，要等到几时才会成就？刚才朱君姐妹为我们诵读的殉道经文诗篇130篇，以及的第一首诗歌，其中的一段第5节到第6节，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不只是要耐心的等候，我们也要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个挑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愿意信靠神的带领，愿意等候神的时间，我们从今天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所行的事情，以及他所说的话，我们来学习，我们来明白。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讨论的题目，我们也要谈谈说，我们是不是愿意？这个是承接上次跟大家分享第六章的，愿意渴望每天透过读经、祷告、默想、灵修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只是要追求个庄严的宗教仪式，或是学习神学的知识，陶醉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氛围当中。也有一段我们要提到说，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落入以外貌、传统或世俗的标准来判断我们四周的人和事？我们愿意以基督的爱和神的真理来判断人吗？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耶稣在面对他弟兄们的误解，还有宗教领袖的敌意，他仍然坚持遵行天父的时间和旨意。他在祝棚节中间的公开的教导，来显示他是神，他的教训是来自父神，他也 在后段的时候，我们经历了第四段之后，挑战立法主义者，他们用不公义的眼光来审判。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要信靠基督，顺服神的真理，等候神的时间，不要以外貌，而是以神的公义来断定是非。如果我们来看，今天要做的分段，我们可以把今天的24节分成四小段。第一段谈到神的时间和人的误解，谈到犹太人，谈到耶稣的弟兄，以及耶稣的回答和他的行动。第二段谈到在那个背景下，在各样不同背景的人对耶稣，他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我们也来检讨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常常会这样。也谈到耶稣怎么样是遵行神的旨意，有智慧的方式到了耶路撒冷。第三段谈到耶稣在殿中的教导，在第三段的中心点是耶稣宣示他话语的权柄的力量，让我们明白它的根据，让我们明白这样的结果，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聆听神的话语，怎么样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最后，耶稣用一个例子来指证犹太人这些的领袖们假冒为善的方式，用一个很强烈的方式告诉这些人应该怎么样能够合适的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经文。第一段谈到神的时刻与人的误解，第一节到第九节，我明白这一整段经文。中间是为了下一段啊，7章的下半段做一个准备。现在下半段有一段经文，我们等下会稍微来介绍一下。谈到祝棚节的背景的时候，可以明白啊，它跟我们的关系。我第一段我们看到第一节讲到这事以后，这事是哪件事？记不记得我们谈到第六章也是一个这事以后，第七章开始是这事以后，我们就回想一下。也就是一个月前，刚好是整整一个月前，我们讲了第六章，所以显然这里讲的这事指的是第六章的经文。大家回想到第六章，那个时候正好是逾越节的时候，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描述耶稣的3次逾越节中的第二次，在逾越节的时候，第六章很长的71节，我们分2次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耶稣做了。行了2件神迹，第一件事是五饼二鱼，第二件事情是在海上行走，然后那些成千上万的人，最少有上万的人，领受了这个神迹，跟着他，追着他渡海，到他的家乡去，跟着他，想要继续享受这样的神迹的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求的是世上的，你们求的是像祖先在旷野吃的玛纳，但是吃了还是会死。也就是说，他要给的是生命的粮，吃了永远不会死，吃了会与永生连结。他们不能明白，他们在追问的时候，耶稣更告诉他们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他们更不清楚的时候，耶稣再强调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耶稣要教导的是更重要的一个真理，是要相信他，要以他的身体所带来的救赎，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要相信他，他的话语的力量。用他的话语当做我们生活的灵粮，让他在我们里面成长， 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这三个阶层是耶稣在最后要强调的是信心，信靠他的话语，用他的话语在生命中成长，与基督联合。这样的话语让很多人不明白、不接受，因为他心里想到的是要世俗上的要求，他们就纷纷的离去了。最后，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去吗？”记得彼得做了一个宣告，宣告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神呢。我们已经信了，而且也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是第六章的大纲。第六章给我们两面的教导，一面是正面的，告诉我们说耶稣给我们生命的粮，耶稣就是生命的粮，耶稣给我们可以在与他联合下建立亲密的关系，再加上彼得的一个信仰宣告，第六章也给我们一个反面的教导，告诉我们什么样是一个假的信徒。从原来成千上万的疯狂的追求者，到最后只剩下12个门徒，其中还有一个是会背叛的。可是，我们看到假信徒的释经史，这是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他们的释经史一个特色，我们在里头看到了说，第一个的假信徒的特色是受人群的吸引，跟大众的人群跟着跑，而且对超自然神迹非常的着迷，只追神迹。第二个是他们只追求地上的利益，个人的满足。我们看到现在成功神学是那么的风行。第三类假信徒的第三个特征是，他们只想，他们相信神，他只想跟主要东西。他们认为神可以给他东西，他们会跟神讲说：“你要我做什么，你才会给我想要的。”他们对于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们跟神的真实敬拜一点都不感兴趣。第四个特征带来的是，他们不愿意思想，也忽视耶稣的话语、耶稣的教导、神的话语，导致他们不能明白神的启示。这也是带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因此，我们谈到说，第六章给我们一个正面的一个方向，怎么样能够与基督联合，建立正确关系。第六章给我们一个反面的警告。假信徒的特征，我们就进入这第七章。第七章讲的这是刚才跟各位说明的第六章，然后以后，这是以后，前世是逾越节，这是以后，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是在第二节告诉我们了，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逾越节到祝棚节，逾越节当时3、4月，我们很快就要纪念。耶稣的受难以及复活，在4月的时候，通常是在3、4月期间。祝棚节大概是9月、10月时间，中间间隔了6月，所以你从6章的71节到7章1节，一句话，这是以后就跳过了7个月。你了解这7个月耶稣在做什么事吗？约翰福音并没有讲。这7个月，你可以从其他的三个福音看到耶稣在做什么。这7个月期间，耶稣主要做的是他往北走。这边讲说，在加利利游行，不愿意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可是我们也了解，耶稣知道他的任务最后是要被杀的，是要被犹太人杀的。所以你可以明白，耶稣并不是惧怕要被杀，而是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还有他的任务要做，他要在下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也是再过几个月后，再到耶路撒冷，完成神的时间、神的计划、神交托给他的使命。所以这边讲的，因为有人想要杀他，他不是怕，而是时候还没有到。他在北部的其他地方继续，这里头他主要做的是门徒训练。如果你从其他的，三章的福音书，你做比较，大家上过基督生命课的时候，你也会看到耶稣在这段期间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到 各处也行一些神迹，但他主要是教导门徒，他跟门徒讲他的任务、他的使命，他向门徒预言他将受死，他背叛，但是他也会再从死里复活。你在马太福音的16章，你会看到他这么说，门徒就很惊慌，不能明白，但是他这样有耐心的劝导，他又带他们到变相山去，变相显示出他的荣耀，说明让他们有一个信心。他有受难的预言，他也彰显他的荣耀，他也告诉做了很多对门徒的讲论天国的价值，讲论人要谦卑，人要饶恕，讲论教会的权柄，然后他继续往他的路程走。所以你会明白，这6、7个月的期间，耶稣主要的任务是门徒的训练，焦点放在12个门徒身上。这个焦点主要是聚集，让他们准备明白神国度的真理，预备他们要面对将来要到的事情，也预备他们要完成大的使命。你明白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耶稣的中心点是重质不重量。你记得第6章的时候，一开始是成千上万的人要跟着他，要拥戴他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那太好了，我马上就成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一开始就有1万个人会参加，我可以继续的让他们一传传百，变成一个我们在美国讲的说大教会，几万人的大教会。可是耶稣知道时候还没到。耶稣要好好的训练门徒，他是重质不重量，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任务，要让这门徒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等圣灵降临的时候继续往前行。这也影响我们每一位在教会成长建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远重视个人灵命的成长，远重于教会人数的成长，我们要让生命影响生命，而不是只看数字而已。对我们而言，每一位牧师传道，我们更关心的是大家灵命上的成长。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在对神的话语、对遵行，在生活上显出能够荣耀神的名的事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欣慰，感到我们是神中心的仆人。我们看到的是大家生命的成长，大家互相的建造，对我们远重于教会人数的成长。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在北部没有往南走的时候，他现在要继续他的事工的时候，他并不是怕犹太人要杀他，而是他要等候正确的时候。第2节，当这个时候，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祝棚节是3个主要节期，在圣经里头，旧约不管是申命记或是利未记，都记载的要参加，要到在圣殿中间每年3次要去的3个节期。中间的一个节期，祝棚节，最前面是逾越节，再来是五旬节，然后祝棚节。在祝棚节，我们明白祝棚节的意义是什么时候，让大家了解。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祝棚节大概是在9月、10月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了解在申命记，在利未记里的23章。有谈到，凡以色列的家人都要住在棚子里有7天，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棚子、圣殿前面的会幕，圣殿代表神与人的同在，代表神的带领。因此，祝棚节对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他们记得神带领他们在旷野的日子。祝棚节在申命记里头也谈到，也是在丰收之后， 向神感恩的日子，在生命记16章13到15节，或者说我们看生命记的16章的第15节谈到，人们应该要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和你的手里的所办的事上要赐福给你，你就非常的欢乐。所以祝棚节也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是在丰收之后向神感恩的日子。所以这个节庆有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是纪念过去神在旷野对他们的带领，一个是现在神对他们的祝福、保守和他们有丰收。对我们基督徒而言，看到这个日子，不只是过去神的带领，现在神的保守，更有一个未来的盼望。在启示录里头也提到，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多做他的子民。神在人的帐幕中。因此，你在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记不记得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文实际上是一个大的棚子。实际上，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应许这个同在的开始，到最后，神与我们永远的同在。因此，祝棚节在这个意义里面，就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庆祝的方式。如果你注意的话，你去搜寻的话，有两个传统。一个传统是祭司每天从希洛亚池里头打水，然后再从一个金的器皿倒出来，纪念神让磐石裂开，供应水，也纪念神现在给他们的雨的丰收。这是第一个，所以你会知道第7章的后面，耶稣在这个的时候站起来讲说，他才是生命的活水。祝棚节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庆祝的一个方式，是有一个很巨大的4个巨大的蜡烛台，在圣经里，在这个圣经并没有记载，可是在，我们看到历史的故事历史书里头记载，在那一段耶稣的那段时间，每年在祝棚节的时候，有4个大烛台，这个每一个烛台高都有将近25公尺，点缀巨量的这个亮光，在晚上照亮整个耶路撒冷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你可以讲说，点燃这个烛台很熄灭的这个时候，你会到第8章的时候，耶稣在这个时候站起来说，他才是世界的真光。而祝棚节有个意义，他们在唱这些歌赞美诗，是期待弥赛亚的到临。所以你可以明白这个祝棚节这个背景，在这段经文7到10章的意义是在哪里？耶稣借着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时期来表现。好了，我们换到第3节，耶稣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你会觉得这句话是一个很讽刺的话。他们叫他到。离开这边到犹太去，他们也会去，大家都要去，耶路撒冷去庆祝这个节庆，叫你的门徒，就是想要追你的、跟从你的人看到你。人第4节是一个谚语，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如果你行这些事，就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下面加了一句，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他弟兄听说过他行的神迹，但觉得还不够，或许是觉得第6章的时候，一开始行的那么多人跟他，到后来人都走了，就说你还是再去啊，还是去人最多的时候，将近有几十万人在耶路撒冷，你如果在那边能够行那些神迹的话，才能够彰显名声。你会发现这里头谈到的是，当门徒他说他的兄弟弟兄们不信他是不信他的身份。耶稣要说明行神迹的目的，不是说耶稣会行神迹异能，只是医病赶鬼，给你食物吃。耶稣要谈到更重要的是，你有一个认罪悔改，天国将要来临，你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与神重新和好，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关键是在每个神迹是证明耶稣基督的身份。 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相信。耶稣告诉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才是方便的。”这两个差别是，耶稣的时候是讲他要讲述的话，他要做的事情，以及他最后要做的是最后在下一个逾越节要以他的身体为祭。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你们是指你们现在是属世的，所以你们随时都可以去。因为耶稣在第七节讲了，世人不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耶稣说明，以色列民已经远离了神，他们只抓着律法的条文，他们的心背离了神。耶稣指证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恨耶稣，他们要杀耶稣。耶稣最后也还要为这些恨他杀的人，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说我和你们的时候分开了，你们是属世的，因此属世的人不恨你们，因此你们随时可以来来去去。可是耶稣去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式，照神所定的时间。他说：“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他仍住在家里。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可以明白，耶稣不但是清楚，他不会受这些人的影响。耶稣说明这样的时间，其实耶稣也知道他的兄弟们现在不信他，将来会悔改相信。我们明白他的兄弟犹大。他的兄弟雅各，最后也是耶路撒冷非常重要的宗教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的领导人领袖，最后也是为主殉道，要殉道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件事情，耶稣怎么样的告诉他的弟兄们，告诉四周人，告诉他们，他的时候，他照神所预定的时候去执行该做的事情。我们在这边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对耶稣基督，我们对神的话，我们也常常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我们会第四节、第三节，我们有时候也不自觉的会这样对神说话。你看第三节就是有点讲说，如果你是神。如果你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你就应该这样做。我们是不是也会常跟神讲：“神啊，如果你是真的是这样，你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你就应该实现这件事情。”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怎么样顺服父神的时间和计划，他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也应该这样的做。你如果在圣经里头，看到挑战耶稣说：“如果你是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就这样，你就这样。”是在魔鬼对耶稣试探的时候，你会看到，在耶稣在钉死在架上的时候，那些嘲讽他的人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我们自己会不会也会这样子？我们不寻求神的旨意，不顺服神的时间，我们会跟神说：“如果你真的是我相信那位神，你就做我想要做的事吧。”我们从耶稣这边明白了解，我们来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第二段一小段谈到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大家就在谈论他了。这里头分三种人，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到第十章的时候，有三类人。第一类人就是讲到犹太人，第十节啊，他第十节讲到说他也去，但是暗暗去，这是他的智慧，因为第十一节讲到说在节期中间，犹太人就是我讲的说第一类人，就是那边的宗教领袖们在找他，说他在哪里？你一听到这个话，就知道不是什么好心讲到说他在哪里。当他们犹太人的这个指到的是在当时的宗教领袖， 宗教里是有哪些人呢？如果你看到的话呢，你会发现说有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祭司长都是撒都该人，像这些有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他们在神学上可能看法不一样，但是只有一点是相同的：耶稣是威胁他们的身份地位的人，他们都一起来反对耶稣。决心要除掉他，除了一两位明白、了解、悔改、跟随耶稣人，在约翰福音你会看到，一个是尼哥底母，你慢慢会看到他，在后面我也看到他，你也会看到另外一位在最后跟要耶稣的尸首去埋葬的亚利马太的约瑟，有一少数的例外，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你们在读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边讲到众人为他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是迷惑人。这些众人是从外地在节期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来过这个节期的人，是外地的。这叫这边我们就用众人，所以他们并不很清楚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要杀害耶稣。他们所以在议论纷纷，还有第三类人是在耶路撒冷本地的犹太人，他们知道。你会在25节的时候读到说，他们问说，他们说宗教领袖不是要杀耶稣吗？为什么还没有逮捕他？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读第7到第10章有三类人：宗教领袖、外地来的，这边叫做众人，还有在本地的犹太人，他们表达不同的方式。可是在这边谈到为他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他是迷惑众人的。不管说他是好人，说他是迷惑众人的，说他为他议论纷纷，我们都明白，我们现在对耶稣基督，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知道好人是不够的，是不对的，是不完全的。我们更不用讲说是迷惑人的，或者是到后来宗教领袖说他是魔鬼，因为他们对他所实行的神迹，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可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清清楚楚地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给我们带来救赎的。我们依靠他，可以与神和好；我们依靠他，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与他建立、与他联合，建立亲密的关系，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成为神国的子民。所以在这里头，我们没有什么中间立场，不是只是议论纷纷。第13节讲到，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这边谈到是犹太人，就是宗教领袖，知道宗教领袖要找他，要杀害他，怕跟他连在一起，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宗教领袖曾讲过，谁相信耶稣基督，说耶稣是基督的人，都要被逐出那个时候的公会。所以他怕影响犹太人，这些人怕受到影响，所以这段把一个背景讲给我们听了。耶稣是有智慧的去。可是当时那些人在议论纷纷，想要知道耶稣是谁，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是不是真的认清楚耶稣是谁？我们是不是不敢明明的讲论他？当然，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背景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你可以公开讨论，可是我们怕别人笑我们；有些地方是你不能公开讨论，你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在学习怎么样？第一，认识清楚耶稣基督是谁；第二，我们什么样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生活中表现出来？我提到说，如果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回教地区在做福音工作，他在做孤儿院、在难民营做的时候，他不能明白的。讲论福音，但是他用智慧的方法来分享福音。他透过关怀、 照顾，他透出他的一个诚实的品格，这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关心帮助别人，我们表现我们的诚实，表示我们的善良，让别人看到我们好像跟世俗的人不一样。有一天，也许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会问你，为什么你总是这样的喜乐？为什么你面对这件事情你是这样处理？这就是你可以见证你的信仰的机会。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挑战、碰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还是一样的忠心，求神给我们智慧，用智慧的方式来见证耶稣基督？我跟各位分享过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在工作上的时候，我记得在2008年，在经济那一次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的困难的时候，财务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崩溃的时候，我自己的公司本来是最好的、最优秀的证券公司——美林证券，被迫要跟被美国银行合并。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两个的合并的时候要裁减，裁减的人员最主要是主管，因为主管职务是重复的，两边都有的职务就合并起来。我们的新的公司说那个时候是合起来是我记得是30万人。所以要把它裁到25万人，再裁到20万人。但最后呢，最主要的影响是从主管开始，主管的职务开始。因此，在那个时候，两个公司有重叠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请了外面的顾问公司进来评估这两个重叠的职务、重叠的部门要用哪一边部门的制度。那评估的结果都是美林证券的制度比较好，人员的方式比较好，但是谁要留下来当主管，通常当然是并购人的公司的人当主管，通常都是我们公司的人会离开，所以我就一封一封的看到，从最高级的主管说他有新的志向，所以他离开了，一层层的下来。那我自己身为一个那时候还是一个中阶的主管的时候，当然心里会很紧张。我不担心我工作的品质，但是我担心在这个环境之下，我就会受到了影响。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的一个已经被裁员的基督徒朋友劝我，他说，在这个挑战的时候，正是我们表达我们基督徒信仰价值的时候。他叫我不要担心，那对我是一个生命信仰的一个转折。我从担心、害怕，每次去开会的时候祷告，祷告求神保守我，不要被人家讲我做错了事情，不要被人家讲到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我倒过来学习，借着这位同事朋友的劝告，我的祷告改成求神让我在每一件事上能够真正的做出对公司正确的事情，能够勇敢的做正确的事情，能够彰显出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道德价值和工作价值。当你有这样的转变的时候，第一，你的心情开始稳定下来，因为你依靠的不是外界公司这种政治的斗争纷争，也不是靠着你不能控制的，你仰望的是我们的神，神才是我们工作最大的老板。你心情平静下来，你就敢认真好好的做事，也敢说话。你不是在用一般世俗上那种我们讲说职场工作的压力、森林的丛林法则去跟别人恶斗，把自己的做错的事情藏起来，把别人做事的事情挖出来。希望被斗倒的是他，不是你自己。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一次，一整节的主学的课程，讲到我们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跟大家分享说，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一个 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又忠心仆人定义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能反映出我们所相信的、信仰的这位神的良善。他们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所信仰的，在这个过程中间给你带来平安，带来喜乐。神有他的方式，他是用他的保守的方式，他是整个过程中让我完全转过来的时候，神带给我各样的机会，可以让我度过这个难关，而且在这过程中间，神保守了我，他让我看到说怎么样能够在挑战中间依靠仰望神。这是到后来我会离开职场，来愿意服侍神的一个转移，因为我觉得神在那次带我，大家看说哦，哎，王思敏从一个中级主管，经过这样的考验，居然被调升到高级的主管，直接上去，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不觉得那是我的能力，我觉得是神告诉我明白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神要告诉我的是说，我学到了这件事情，我怎样能帮助更多的人。重要的不是我自己，因此我到后来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看的是神对我过去的悖逆，过去的离开神，神要训练我，让我可以回到来帮助大家。我们谈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谈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勇敢的为主做见证。谈到今天的这一段，耶稣教导的权柄，在这里头从15到17节。你看，耶稣是悄悄的去，他们在找他，悄悄去，结果在这个节期的中间，大家在庆祝欢乐的时候，耶稣出现了。耶稣在殿里去教训人，这时候反而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逮捕他，因为众人都在那里。耶稣讲的话，教训的话，从15节开始，犹太人，包含那里的宗教领袖，包含去外地朝圣的人，包含本地人都稀奇，说这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他讲的话比这些拉比讲得更清楚，对圣经的教导、旧约和我们的关系，他们所稀奇。耶稣所讲述话的内容带有神的权柄。16节讲到，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差我来者的。”这时候你要明白，耶稣在讲话的时候，同样都有，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里讲到是他以完全的人身份，他说明他是遵循他的父神带他来的。但是在这个后面这句话，猜我来者，又说明他的身份是神，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不是神教他的，他是猜他来的，他是从他来的。所以这句话里头有个双重，说明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他在这边完全遵循父神的旨意，他是一个人子的身份，但是他的又是从神来的。第三个，17节讲到耶稣讲话的权柄，说明说人若立志照他的旨意行，就会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者是你自己说的。换言之，是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当你记得在耶稣在八佛讲的，心里贫穷的人，你心里本身讲说，清心的人有福。清心的原文的意思说，你心里贫穷，你要求神来教导你，你知道你的不足，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渴望认识神，你渴望从神的启示来教导你的人。你就会渴望要遵行、明白神的话语，你才遵循他的旨意。第一个的动机是渴望认识神，渴望神的救赎，然后就渴望明白神的话语。当你明白神的话语，你才会要遵行他的旨意。当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晓得，他所说的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这个是我们读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从相信开始， 相信神的启示开始，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主，我们对这个世界只有创造的神的启示才是真正的、真实的。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小脑袋去想说你要这样，你那样，我才相信。教导是反过来，我要先相信。我是被创造的，创造主的启示是我最高的真理，你才会明白神的启示。当你明白这件事情，你立志渴望明白遵行的时候，你就会，圣灵就会开启你的眼睛、你的脑袋，你就会明白神的话语，你明白耶稣说的话是出于人还是出于神的话。第18节又讲了一个检验的方法，检验的方法是说，你到底讲这个话、说话的方式、态度，你是求自己的荣耀，还是求神的荣耀？如果你明白耶稣基督只求父神的荣耀，遵行父神的旨意，你就会明白他是真的，他心里没有不义。反过来，如果你看到我今天讲的时候，我期待的跟大家、跟弟兄姊妹在谈说，我期待的不是说你今天讲得很好，我很感动。我期待是你从我讲的话语中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启示，明白圣经的教导。我们把荣耀归于神，我们认识神。我们其他的任何人，不管从开始的崇拜，不管是诸行姐妹的领会，不管是我的讲道，我们都是一个工具。这工具是让你到神的面前，让你认识神。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在这里要说明怎么样能够认识他，怎么能够明白他，怎么样知道教导真正的权柄。一个是他讲话的内容，一个是他的源头，一个是我们心里的顺服，我们的渴望，一个是我们明白所有事情都是要彰显。神的荣耀都是要追求那猜他来者的荣耀，这才是真的心里无意。如果今天你听到一个人在跟你讲到，然后说我发现了我给你的规则一二三四五，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才会认识，我们就把大家拐弯，拐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不管在讲任何的道、正话里。都是要带他回到神的面前，神的话语的面前，求圣灵的带领影响，我们真正能够认识神，明白神的话语。当今社会有各样的声音、各样的价值观、各样的媒体，你每天滑手机，每天看平板，每天看各样的小讯息，传来又传去，要很谨慎又很小心。当你听一个人很激动的跟你讲，你很兴奋的时候，我每次都跟弟兄姊妹讲说，你停下来。当一位牧师讲了2个小时、3个小时，让你很兴奋的时候，你停下来说，他有没有在这1小时、2小时中间谈到耶稣基督，谈到福音，谈到基督的救恩，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谈到是你可以得到什么？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要明白这件事情，这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的。在最后一段的时候，耶稣基督用一段的一个经文，在一个典故来跟犹太人谈到了一个特别的意思，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时候，犹太人想要杀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治好一个人，而大家觉得非常惊奇。在圣殿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前面第5章的时候，他们要用这样子先说，在安息日治病是违反安息日的规定的。所以他一定不是来自神的，所以要推到另外一个角度。所以耶稣把这个例子拿来， 耶稣说：“摩西传，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他们当然生气，他们认为他们是最守摩西律法的人，为什么想要杀我呢？我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我反而做的是合乎律法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因此，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你不可以用任何的行为杀人，任何的原因，不正确的原因杀人。众人，这里的众人就是大家在旁边看的人说，这里我们谈到了，这里众人是从外地来过节的人。他说你是被鬼附了，没有谁想要杀你，他们不知道这些犹太领袖是想要杀他的。耶稣跟大家在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可是跟这个摩西传的割礼。每个小孩子每天都有小孩子出生，按照规定第八天就要行割礼。如果这一天是安息日，也是要行割礼的，不会延误的。因此，你们规定如果在安息日可以行割礼，因为你们的理由是说割礼比安息日的规定更大。那么，割礼只是身体上一小部分，你们都认为说这个比安息日更大，我把一个人完全的治好了，你们就说我不合规定吗？如果你能明白你自己遵守的你的规定，你就会知道说你不能定我的罪，你不能用你们原来方式来定我的罪。最后讲了一个大的原则，不要按外貌定是非，要按公平定是非，因为你们是看我的人。耶稣说：“我是从加利利来的，我的背景，我不是拉比训练的背景，因此你们不相信我讲的话。虽然我讲的话有权柄，是正确的，虽然我做的事是正确的，你们只是因为看我的背景，你们就断是非。你总要按照神的公义来断是非，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耶稣用这样的方式辨明，让犹太人无可辩驳，他们知道。”他们是不对的，但是耶稣也提醒了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在教会里头也常常会这样。我们在看人的背景、人的状况，我们第一个就判断这人会怎么样。他说话，他的方式，我们不会愿意看他的内心，我们也不愿意看他的改变，我们也不愿意看他的成长。这其实实际上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对别人有怎么样的看法？我也去讲一句实在的话，我自己的背景，我在台湾成长，然后到美国念书，然后在美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工作，然后有这样的神的恩典，我可以进入大阪教会，我可以认识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分享。我常常一开始会有一个挫折感啊。是我当我很热心的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常常会回一个话，说你不了解，我们的背景，你不清楚我们的状况，你不清楚我的情，我就觉得很难过。我觉得我是一满心的热心要做，可是后来想，是真的，是真的，我是不是很？我慢慢的才进入说，哦，原来在日本的工作，你们的家庭，你们的不管你的配偶，你的父母，或是你是有些姐妹是嫁给日本人的，日本人的家庭，她的公公婆婆怎么看事情，或者在中国的国内是怎么样的环境，我是需要花时间去看、去了解、去认识的，我不能直接从我自己的背景就来想说你应该这样，你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就算你的动机是对的，也是要注意这件事情，不可以按外貌断定是非，总是要按照神的公义来断定是非。我们今天讨论这段经文的一个结论是，耶稣在整个的过程中间，他对神的时刻的顺服。他也宣示的他教导的一个重要性， 他的教导的。我们他的教导从神而来，他对公义的坚持，表现出他的完全的神性还有完全的人性。我们自己的回应是，我们是不是在每件事上都愿意顺服神的计划，追求属灵的智慧，而且以神的公义的心来行事？也期待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坚守真理、顺服神的旨意，为福音做见证。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希望是，当我们见到了神、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可以跟我们讲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等一下，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讨论这几个题目。这三个题目都蛮长的，你也不一定每个都要回答。但是第一个是，我们是否常常想要按照神自己的时间方式或心里的期望，还是愿意真的寻求神的旨意，信靠神的带领，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个人的经验。第二个是在读经、祷告、默想、灵修的时候，我们求的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还是求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会小心，不会落入外貌、传统、世俗来判断人。我们愿意基督的爱和真理来判断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